圣章，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真理向我们显明，使我们的头脑被这十字架的真理来更新，使我们的心被这十字架的道理来制造，使我们的生活被这十字架的道理来定义，引导我，帮助我，使我们行在你的真理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以前去机场坐飞机的时候，会逛一下机场的这个书店。在机场书店里卖的基本上都是畅销书，那你可以看到很多畅销书是讲领导力方面的，这个成功的领导，卓越的领导所需要的 N 个特质。那现在我去机场呢，我就基本上不会去机场的书店看，因为我知道机场书店所卖的书基本上不会对人的灵魂提供什么样的影响。照样的，虽然这个世界上的人很看重领导力，很看重怎么样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很看重如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但是这是个世界上对于一个合乎福音的领袖应该是如何怎样的，就像在机场的这个书店的书籍一样，它基本上很难提供非常有益的有效的营养。这正是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他们很渴望，哥林多的信徒很渴望成为一个卓越的领袖，但是他们没有像保罗所传讲的十字架的福音来寻求智慧，他们来到一个像机场一样，机场的书店一样的地方来寻求做领袖的智慧，而这就带来了他们的结党分派。所以在前三章，保罗不断的回到福音。在前三章，保罗向他们指出结党分派是如何的抵挡福音，违背。这是我们在前三章不断看到的，而在今天的这一章，保罗要向他们展示一个合乎福音领袖的生命。在第四章，保罗要向他们展示，向教会展示一个合乎福音的领袖的生命。在这里，保罗要以深情和震撼人心的方式来讲述一个跟随十字架领袖的生命，还要呼唤哥林多的信徒，不要从那些世俗无用的地方来寻找智慧，而要来跟随效法这样的榜样。合乎福音的领袖是忠于十字架的领袖，是活出十字架信息的领袖，是透过劝诫和警告促进教会来跟随十字架的领袖。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一章要看的。我们来看前五节，忠于十字架主的领袖。保罗说，你们应当以我为基督的执事和奥秘式的管家。上次的第三章田地的比喻当中，我们已经读到保罗说他是仆人，主的仆人。身为仆人，他的关注点在于是否忠心。在这里保罗进一步说明他仆人的工作，使徒的工作是神奥秘式的管家，管理神奥秘的事的。主耶稣托付给使徒的责任就是来传讲神的奥秘。是在第二章我们读到神的奥秘是什么，是从前借着先知写下，如今借着圣灵完全启示出来的使徒所传的福音，十字架的道理，真正具有大能和智慧的十字架的道理，真正能拯救人的十字架的道理，真正能使人脱离死亡之阴影的十字架的道理。使徒传讲的福音，叫人可以听见，可以看见，可以信靠。这个奥秘我们已经之前多次的读过，就是该死的罪人因着基督十字架上的死脱离了死亡，得蒙拯救。这福音就是从前软弱的、卑贱的、 被弃绝的，如今因着十字架的救恩，在基督里成了尊贵的、圣洁的、神的国民。而使徒的工作就是不断诚实的、不断折扣的传讲这个信息。他说他的工作，他对他的要求就是忠心。那具体而言，他的忠心是怎么体现的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今天的一个律师的身份去对比他。今天的律师他如果受一些人的委托去谈判或者打官司，你知道律师他是有一定的弹性的，他可以根据委托人的给他的底线，还有一定的空间和弹性去做调整，去谈判，做让步，这是律师的工作。但是保罗呢？保罗所做的使徒的工作跟律师是很不一样的。保罗没有像律师那样的空间和弹性去调整他所领受的福音的信息。请注意，他的职分是原原本本的，没有任何妥协的，把十字架的道理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的外邦人宣讲。而听见这福音的外邦人只有两个选择，接受或者拒绝，是或者否，只有两个选择。我们本人的对这样的事情感到不舒服，哇，使徒的空间好像很小，他就是领受了一个话，然后原本不带折扣的去传递这些话，而且听到的人只有两种选择，非黑即白，非真即死，强烈的不行，有些人觉得狭隘的不行。我们的文化，我不知道西方的文化是不是这样，但东方的文化，我们比较喜欢退一步的妥协，我们喜欢有人情味。我们的小孩从小就操练这种技巧。听一个谈判专家说，小孩天生是谈判高手，他们从不担心被你拒绝，被你拒绝之后还是不厌其烦的跟你讨价还价，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积极的开动脑筋，提供各种可能的替代方案，只要最终他能吃到瓶子里的糖果。但是福音却不是这样，福音是神亲自做成的拯救，作为神的仆人使徒只有宣讲这信息的权柄，他没有改动这信息的权柄。在第三章我们看到教会的根基已经立下，耶稣基督就是那根基，使徒要在这不变的根基之上来建造教会，他绝不能改变。福音是教会建立的根基，所求于使徒的中心就是不带折扣的传讲的，因着他知道说神对他托付是要忠心，带出了一个结果。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是啊，弟兄姐妹，你害怕被人论断吗？啊，我们不要说论断，这里论断是一个盖棺定论的论断，而别人对你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对你的形象那个品评一番，都不是最终盖棺定论，只是说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你整个晚上是，你整个晚上在想我怎么样去辩驳，然后第二天一早，你在这种心痛的感觉当中醒了，几年之后某个瞬间你想起这个人这样说过你，你心中再次被伤痛和苦毒充满。保罗却说，因着对主的忠心，我被你们或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的事。他不惧怕人的论断，为什么？因为他关注到他忠心的焦点乃是主。不论是哥林多人还是其他的人，他们的结论在保罗看来都不是最终的。哎，这不是骄傲， 这不是骄傲，这不是说保罗做事不需要别人的反馈和建议啊。你见过这样的人，所有提建议的人都他都一概的反对啊。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不是这样的骄傲，他不是刚愎自用。这里的论断是一个盖棺定论，一个法庭最终的审判的那种论断。保罗是在说他不以别人为他的主，别人对他的评断论断都不是最终的，别人不论说什么都不能对他的人生对他的工作做盖棺定论，甚至他说什么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自己不当自己的主，我不仅不以别人为我的主，我也不以自己为我的主。保罗说我不能自主。我们这个拒绝神的世界认为人只有两种选择，你要么被人操控活在别人的权力之下，你要么是自主的。我们这个世界只有两种选择，被人操控或自主。所以我们看到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强硬的使用自己的权柄要操控别人，一种就是说我的身体我的生命我做主，你一点不能够影响我，你一点都不能干扰我，如果你试图要干扰我，我就要强烈的拒绝。就在婚姻，在生养，能否堕胎，我的身体如何使用，各个层面我发现就是这两种极端。那保罗说不不不，你们也不能论断我，我也不能论断我自己，你们不是我的主，我也不是我自己的。在这里上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卓尔不群温润如玉的君子，保罗是一个君子，他对人对自己的这种反应令人惊叹。我想在座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我让你上台来演讲，你可能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在台下，你甚至已经多次提前的演练到了几乎完美的地步，可是一走上这个台子的时候，你不由自主心跳加速，头冒冷汗，脑袋一团浆，不知道要说什么。尤其你看着底下一群人的时候，你想，你不由自主的想，他会怎么看我？我看起来很傻吗？他会怎么评价我的着装？他会怎么评价我的口头禅？我看看有没有说错话？大家会同意我的观点吗？啊，有人会给你提这样的建议，哦，你上台的时候就把台下的人都想象成烤鸡腿，这样你就不会紧张了。啊，你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你终于可以把台下人当成烤鸡腿，不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论断。但是最终你发现你仍然逃不过自己的论断，你仍然逃不过自己的心，对不对？除非你的心刚硬到底。但这不是保罗，保罗说什么？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保罗不是那个茅坑当中硬到极点的石头，不怕别人的论断，甚至自己的想法也都可以置身事外。保罗之所以不怕人的论断，甚至自己不论断自己，他也不是因为极度骄傲和无知，他是谦卑和敏锐。他敏锐，所以他能够做出各样清晰的判断，他能够评估自己的对错。你看他说什么？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他很诚实的评估自己，然后合宜的毫不做作的说，我对自己有所判断，但是就算我对自己的判断是没有错的，我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我也不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我请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因为自己的失误把你的试卷判错了，让你在高考当中或者重要的考试当中一下少了10分，你会怎么样？ 他的错误，错误的评判了你的工作表现，让你不能升职加薪，甚至可能被开除，你会怎么样？如果有人不公正的对待你，让你蒙受不白之冤，你会怎么样？这时候你敏锐的、清醒的看到自己没有错，常常反倒是成为你愤怒的理由，成为你控诉他人的出发点，是不是？如果你不能证明自己是公义的，你绝不罢休。你的没有错必须发展到你是正义的，你才肯罢休。然后这里的保罗的话让人震惊，他正在，其实他正在被哥林多教会不公的议论和对待，他正在经历这一切。为此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你们对我的评判是有问题的，我不觉得自己有这样的问题。他如此平静地诉说自己的立场，仿佛是在谈论跟他无关的第三方，同时他说却也不能因此被承认，他不因为自己没有错就认为自己有进一步控诉的理由。他的坚持没有到一个地步是我必须证明我就是正义的一方，所以所有不能认同我的都是邪恶的。他的焦点不是在他自己身上，他的焦点是你们不要把焦点放在我本身，你们要把焦点放在福音上面。你们评价我要是根据福音，根据我所传讲的十字架的道理是不是纯正，而我告诉你们，保罗说我所传讲的正是十字架的道理，而你们教会应该回到福音的正路上。这是保罗。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使徒能够有这样的生命，忠心于主，不惧怕人的论断的生命？因为判断他的乃是他说判断我的乃是，因为这个使徒所要讨好的不是别人，不是他自己，乃是主。因为真正的曾经死过又复活生在高天上做了王的荣耀的，真正的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历史当中真正的生活过、死过、复活过、升到高天上的主。他在幕后还要在，各位，真正的主幕后还要真正的审判我们做的。因着对各位主很真实的认识和信靠，保罗的焦点不在于人，不在于自己，乃在于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可以不惧怕人，不寻求来证明自己，因为他已经全身心的归给基督，他已经被基督得着，他全然是为了主。所以保罗用一种很强烈的方式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第五节他说，时候未到，什么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影，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正因为他关注的是主，所以他关注的是主他的论断。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论断不是指磋商、讨论或者批判，而是对事情、对人的最终盖棺定论。作为使徒的保罗，不因为哥林多人对福音、对他的态度，不因为整个马其顿地区和其他地区对福音、对他的态度来定义自己。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打算反映自己，然后你用什么标准去？但保罗说，他不以人对他的态度，甚至不以自己施工的果效来定义自己。他不因为人的称赞就觉得自己成功，他不因为自己被追杀落魄到哥林多孤身一人就定义自己是失败的，他不因为整个文化在反对他就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方。他不把自己跟别人比较来定义他自己，他不以别人的贬低和吹捧来定义他自己。所以保罗经过高经过低，但他不以这些处境来定义他自己，他不会言自己的失败和软弱，他也不高举自己的经历的神迹和逼迫，因为他不是寻求自己，而是世界的高。 仿佛只在一种情况下谈及他的失败和成功，那就是为了表明证明福音的大能，为基督夸口的时候这样做。这再一次的证明他全然忠于基督和他所成就的十字架的，因此他等候，他在乎是主最后的审判，那才是他可以用来定义自己的根据。所以作为仆人，他不以其他人的标准来定义自己，他也不要自我定义，他需要主人，就是审判的主对他的判断来作为公正的无误的标准。而事实上正是这一点，正是这一信念，正是跟基督最真实的关系，让他在此时心中大有盼望。因为主的判断是公义的，主的判断是全然公义的，弟兄姐妹们，只有主的判断是全然公义，没有包括你自己是全然公义。但主他的判断让我们的心可以降服，让我们的心可以喜乐，他是全知的主，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他要显明人心的意念。因此作为主的仆人，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什么？是我们是否是忠。我们永远不需要为神会有公义的美好的判断的担忧，我们只需要专注于做主忠心的仆人。忠心是被主手下的领袖首要的要求，你只要忠心，就必定得到从主而来的奖赏。蒙福音的领袖是忠于十字架他的主的领袖。我们接下来看六节到十三节，蒙福音的领袖要活出十字架的信心，忠于十字架的主也意味着要活出这十字架的信息。第六节，保罗就把这对领袖的身份的认识应用到自己和亚波罗身上，把教会很显然以他们为结党纷争的借口。我们说过，哥林多的信徒脱离圣经对领袖的教导，以不合乎福音的方式来对待领袖，高抬某个领袖，贬低某个领袖，目标是为了高举自己。保罗说，你们不要效法我们过于圣经所记的。他说，你意识到保罗在前三章当中应用了大量的旧约圣经来表明他的观点。在前三章他已经引用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约伯记和诗篇来说明结党纷争和圣经是相违背。那紧接着他提出三个反问、三个反讽，第七节、第八节。面对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自高自大，保罗是这样警戒他们：谁让你成了基督徒的呢？在基督里哪样恩典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神赐给你的，是你领受的，为什么夸耀自己，仿佛你所得到的是自己获取的，而不是领受的？哥林多人的自高自大是很可笑的，这就好像一个富二代因为父母的财富耻笑他们的亲兄弟，好像他们拥有的财富是自己的，而兄弟们并没有。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如果彼此轻看，就是在嘲笑神。是在讽刺基督的拯救，是抵挡福音的。而对这样明明敌对福音的做法，保罗无法忍受，所以他用很讽刺的口吻写给他们：哦，是的，你们已经饱足了，你们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你们自己就做完了。我们换一种说法，哈哈，你们已经掌控所有的真理了，哦，你们完全圣洁了，你们不用教会，自己已经登上宝座审判全世界了。事实是，哥林多人保足了吗？保足了吗？没有，他们没有保足，因为当外邦人邀请他们去一个外邦的神庙当中吃宴席的时候，他们乐呵呵的就去了， 因为在那里有非常难得的猪肉可以吃。前阵子猪肉很贵，大家说哇，这个吃得起猪肉的都是大富人家。哥林多的猪肉也很贵，平常人买不起。哇，有宴席可以免费吃猪肉，是。为了能吃到猪肉，他们不惜拆掉家族拜堂，他们保存。如果你参加一个婚宴，看到有一个人在婚宴上狼吞虎咽，结束了还说要打包离婚单，你会因此说哇，他平时一定吃得很好。哥林多人没有保足，哥林多人富足了吗？没有，他们没有富足。如果富足的话，当教会有贫穷信徒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无动于衷，他们不会说我拒绝跟你们分享我的食物。在教会的圣餐，每个人带食物来的时候，那些富人就说哦，我们的食物比较好，我们聚在一起吃，我们不要跟穷人一起。如果他们富足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跟别人分享他们所拥有的？如果他们富足，他们就不会因为百十块钱的事情非把他们弟兄告上法庭。第六章教会发生了一个诉讼，因为很小的一点点钱的事情，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告上了法庭。宏观组请我吃饭，哦，不是，我们三个人 AA 吃饭，25块钱忘记还给宏观了。宏观说你没有还我25块钱，我已经拜托律师。他们富足了吗？哥林多人做完了吗？没错，他们能够对使徒说三道四了，好像做完了，很有权柄。可是对外邦人呢，他们却不能持守福音，他们反倒随从周围人的风俗，过着讨好。他们过着讨好，这样的人不叫做王，在中文里这样的人叫做墙头草，叫做随波逐流，确实不是做王党。所以保罗用非常讽刺的反问的方式指出哥林多教会可笑的自高自大，然后他转而谈起他的使徒制。第九节，他用一个比喻来描绘使徒们背负十字架真实的生活。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人很了解这个场景，他们经常被看到，当时罗马军队所向披靡，然后征服四境凯旋归回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城市里进行大规模的巡游，炫耀他们的战功，全城的百姓都会出来看，全城的百姓都会看出来看这巡游，为他们国家的力量和得胜欢呼。在这场大巡游当中，使徒的角色是什么？他们是骑在前面坐着高头大马的将军吗？不是，他们在巡游当中争在最后，巡游当中在最后的是俘虏，是死囚，是战败的敌人。这些人光着身子，朋友们，光着身子被铁链捆着，无助的低垂着头，被游街示众，最后要被当众杀死，民众会围观他们被处刑的样子，要么被带到竞技场成为娱乐他人的决斗士，结局也相当于死亡。这是保罗对使徒生活的看法，他说他们成了一台戏，一台军队得胜凯旋而归，全城巡游的一台戏，全城的人都来观看，天使也在观看，他们被列在幕后，如同死囚，无助、羞耻、彷徨，最终的命运是死亡。这是什么？这和哥林多信徒对自己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比喻，必定让他们极其的诧异，甚至反感。这就是 这就是主的门徒，这就是跟随基督的人，这就是跟随基督的领袖。
对，
这就是使徒为基督的缘故所经历的生活，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为基督的缘故，人们把使徒当作愚拙。哥林多人已经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在第一章也读到这一点，人们把跟随基督十字架的人当作愚拙。你身边的人把你当作愚拙的吗？因你跟随基督，他们把你看作神经病吗？而你注意啊，当一个人把你看作神经病的时候，你怎么解释？你也没有办法说服他你不是神经病。你承认你是神经病，然后你看你承认，你说我不是神经病，他说所有的神经病都会神经病，他们的逻辑无限的，正如一个精神病人的逻辑无限的。照样的人把使徒当作愚拙的，而与此相对的，更多的基督徒却寻求被同时代的人看为聪明的。我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因为我真的很想被这个时代当作跟得上时代潮流的人。我跟我的同学谈话，我很想表明说，你看，我也是关注时事的，我也了解最新的这个金融状态，我也了解最新的这个汽车行业有什么这个新的好车，新的车子是什么样。我没有被时代抛弃。我很理解你的这个理论，我希望别人认同我，我希望我跟他是一个圈子里的，所以我很害怕的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人们把我看作是永远不能够踏入他们圈子，这是不使徒们的现状。因基督的缘故，他们被当作愚拙的；因基督的缘故，使徒也是软弱的。我们已经在第二章读到保罗他的自白，我到你们这里又软弱又战惊又是惧怕。保罗没有强大的势力，他没有舆论和当权者的支持，他没有宣传的这个媒介，他没有为自己发声的平台，他只有圣灵的大能，他只有圣灵的大能，他的软弱更凸显出圣灵的大能。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很多资源，你自己或者别人很难知道你这个人生命的转变是因着圣灵的大能。即便在教会，我们都可以清楚的意识到，人们更关注到你的学历、你的工作、你的口才、你的能力、你的领导力。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软弱的弟兄来带领教会，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领袖来带领教会走上辉煌。不，我们需要一个深深的明白自己软弱，以至于他的软弱能凸显圣灵大能的领袖来服侍神的子民。使徒是这样的软弱，但他们的软弱却让人知道唯有倚靠神的大能，却让他们知道唯有倚靠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他们可以承受神的呼召。而与此相对的，哥林多基督徒去寻求人们把他看为强大的，今天的教会是常常犯这样的错。今天的教会希望他们的财力、组织性、舆论、政治占据有利的位置，因此他们不能在软弱的时候继续寻求圣灵的大能。哥林多信徒也希望被他们同时代的人高举，被视为有荣耀的，而传福音给他们使徒却因为所传的福音被同时代的人藐视、讥笑甚至驱逐。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有一些基督徒被驱逐，外国人被驱逐出境，中国人被驱逐回原籍， 不可以离开自己的流浪，因着他们所传的福音，他们遭受审判，教会被驱赶，物业不会欢迎。所以物业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点担心，政府不会欢迎。滚开我的区域，你想去哪聚会就去哪聚会。正是面对这一切的敌对和藐视，使徒们仍然持守十字架的真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直到如今使徒们没有放弃，他们仍然满怀期待的在敌视的处境当中忠心，而为了忠于福音，他们甘愿在所有属世的环境当中忍耐。不仅如此，为了忠于福音被人逼迫的时候，我们就住，因为这样，这是效法基督面对罪人顶撞时施行的拯救。被人毁谤的时候，我们竭力的解释和劝说，为了使人真明白福音，不是因为别人会改变他们的主意，因为基督来到这世界，正是向那些抵挡他的、蓄意要毁谤他的、甚至寻求把他们要告他的人来宣扬神。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当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谁是如此对待使徒的人，我们并不确定。但作为收信者，哥林多教会必须问自己：我是这样看待基督的吗？我是这样看待使徒的吗？如果不是，如果我是认同基督和使徒的人，那么这世界是如何看待我？为了基督，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愿意被当作世界上的渣滓、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吗？保罗这里的用词让我们想到以赛亚先知对受苦仆人的描绘，我们都很清楚这仆人的样式，他在耶和华面前伸展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藏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使徒们过去经历，现在在面对。保罗两次提到直到如今，直到如今，对基督的敌对没有过去。这世界虽然已经快溃败，但人的竭力抵挡十字架，基督使徒们十字架的道路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基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成全他荣耀的国度，但荣耀就在眼前，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此时此刻忠于十字架的生活被这世界看为愚拙、软弱、卑贱、失败、负面、讨厌、落后、肮脏的生活还没有结束。面对这世界的敌视，人有自己的应对方法。成功神学离弃了十字架的道理，他们篡改福音，把之变成收获健康财富的信息。为了获得世界的认同，为了满足心中的欲望，人们不惜放弃福音，甚至用谎言操纵人心。我们也看到，为了与世界求和，越来越多的人离弃十字架的道理，他们改变福音，拒绝基督的真实性，拒绝神在十字架上的审判。他们把十字架的福音变成爱的福音，爱的福音，因爱称义，只要有爱，没有公义，没有审判，只有接纳的福音，最终变成你信不信福音都可以得救，或者你只要宣信一下，像你宣誓入党一样宣信一下，之后你要做同性恋继续做同性恋，要婚外情继续婚外情，要怎么样生活继续怎么样生活，这是世界喜欢的信息。但福音远比这伟大，福音远比这伟大。在福音里，神给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样生活。在福音里，神所说的是同性恋可以被基督拯救，淫乱者可以被基督拯救，迷途者可以被基督拯救。而在拯救当中，基督要赐给他们的不是听从自己内心的人生，不，远比那荣耀的多。基督要把属于他自己的复活的生命赐给一切的罪人。忠于十字架的使徒绝不因为十字架要背负的代价被世界遗弃，向世界使而放弃。如果忠于福音意味着与世界敌视， 那就被世界敌视了。面对敌视，以祝福、善劝、忍耐、感恩、喜乐而生活，这是基督借着十字架之死而带来的复活的生命。如果忠于福音，意味着软弱、愚拙、失败，弟兄姐妹们，那就坦然接受了。保罗为自己的软弱而夸口，因为基督的刚强正在这软弱上显示出来。保罗把世人看为荣、看作荣耀的当作什么呢？很直白的说，他说这是大便，这是大便。那世人看为荣耀的才是肮脏的、污秽的渣滓，因为基督才是至宝。忠于十字架的人生是活在至宝贵之基督里的人生，理所当然的，使徒的生活正是十字架的彰显，这是圣灵住在他们当中的，这是合乎福音的领袖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活出十字架信息的生活。最后我们要来看合乎福音的领袖，他们要忠于十字架的主，活出这十字架的信息，他们要促进教会来跟随这位十字架的主。忠于基督的领袖要借着劝诫和警告来使教会活出十字架，劝诫和警告。如果你是领袖，这是我们要学会的劝诫和警告。十四节、十五节，保罗像慈爱的父亲对他心爱的儿女一样警戒、劝诫哥林多教会。请注意，他看自己是父亲，不是师父，这有一些差别。如果你是当父亲的人，如果你是当别人领导的，你会知道这种父亲和师父的一个差别。在第一世纪的希腊家庭里面，通常有一位信得过的仆人做师父、看管家，他负责照顾小孩、带小孩上学、接他回家、监督他的行为。而这样的师父对小孩有一定的权柄，但永远不能跟他的父亲相提并论。他像一位慈父，保罗说，在基督的福音里要引导、警戒和管教他们，因为教会是在耶稣基督里以福音来建立。保罗用什么？用生产，用富人的生产来比喻教会的建立。妈妈们听了这个比喻都能够明白它的分量。用生产说他建立了这个教会，他是在福音里生养教会。所以面对教会中的结党纷争，他的使命是要用十字架的福音来劝诫引导教会，来推动教会按着福音、十字架的福音来生活。他像一个父亲指正他的儿女。保罗说话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不是证明自己有父亲的权柄，而是带着深深的慈爱，要让哥林多教会看见他们的错误，要让哥林多教会得到真正的好处，要让他们行在忠于福音的道路上。教会的领袖，你发现保罗对教会中做执事和长老的有要求，他能管理自己的家，他能管理自己。这里面有诸多的原因。如果一个领袖不能对待教会像他对待儿女那样，面对儿女重大的错误，有一颗愿意饶恕、赦免、接纳、慈爱、怜悯的心，他有可能会摧毁掉。他就不能在十字架的福音里面以怜悯和慈爱去劝诫教会，指正他们的错误，同时带着极大的怜悯、愿意饶恕的心接纳他们。我和很多父亲有过讨论，至少不止一个人跟我表明，我们有一些同样的挣扎，是我们很难饶恕自己的孩子。这是我们在做父亲的身的职分当中去操练、去经历十字架大难的地方。主基督何如此赦免我们？为何我们连我们的孩子都难以饶恕？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虽然他重复了成百上千遍，但借着这样的操练，基督使教会的领袖可以效仿他，面对教会的对错，始终以福音、十字架的福音来劝诫教会从邪路上面归回。劝诫十六十七节，保罗苦口婆心的恳求说：“我求你们效法我。” 保罗竭尽所能的帮助他们，如同父母帮助自己，他自己没法脱身，所以呢，他把最亲密、最重要的同伴，被他视为属灵儿子的提摩太差派去哥林多。请注意，提摩太是他最重要的同伴。保罗把自己能够给出的最大的资源给了他，给了哥林多。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是竭尽所能。提摩太作为保罗所爱的忠心的属灵的儿子，会忠心的效法保罗，忠于十字架的福音，将基督里的生命带给保罗所爱的儿女哥林多教会，引导他们效法保罗的基督里，来按照他作为使徒对教会的教导来生活。我们真的看到一个复兴的画面。他语重心长的指正儿女，将那能爱他们、帮助他们同伴送到他们身边，实际的帮助和监督他们成长。他没有只是喋喋不休却毫无行动，他也不是雷厉风行却没有沟通。从思想、言语到行动，保罗为了促进哥林多教会忠于十字架而竭尽。但是对那些敌对的、对那些要伤害教会的人，保罗没有一点的懦弱，他提出严正的警告。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保罗没有像一些人以为的没有权柄施行惩戒。那些自高自大的人把他的忍耐和克制当作懦弱无力，以为保罗只是打嘴炮，不敢跟他们面质。但保罗跟随圣灵的引导行事，若主允许，他不会延迟到哥林多教会去处理他们当中的问题。他去的时候要带着圣灵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已经看到当使徒行道的时候，圣灵显出何等的神迹，一切的邪术在他面前都溃败。保罗说，当他去的时候，他要带着圣灵的权柄和能力，他不是要跟这些自高自大的人争辩，他要直面这些人倚靠着世界的权能。保罗是神国的使者，当他来的时候，他要按照教会，在教会当中按照神国的权能、神国的伦理来处理教会当中这些问题。神的国在耶稣基督里降临，使徒的权柄是从基督而来，借着圣灵的降临不断在各地和各教会当中显。如果哥林多教会持续的拒绝这权柄，那么当保罗来的时候，他们将直面这个权柄。你们愿意怎么样？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吗？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哥林多教会应该快快的悔改，从他们自高自大的结党分派当中脱离，来按照十字架的道理去，否则他们将要面对的就不是神的慈爱，而是刑杖，是神公义的审判在地上教会可见的表达，在教会当中施行绝罚。我们在第五章当中立刻看到这权柄的实施，保罗严肃地发出通牒，希望那些不以为意的人能够悔改，否则严厉的、痛苦的惩戒将会临到。第五章下一次我们将会读到这惩戒的实行，还要将一个人赶出教会，视之为撒旦的仆役。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对这样严厉的权柄的事情感到惊讶，这是拒不悔改的人在教会、在地上要经历的，但是在天上是要经历的审判，远比这严厉毫不留情的多。所以保罗把劝诫和警告放在一起，使我们清楚的看到他怎么样要帮助教会按照十字架的福音生活。请注意，这不是基督徒一种选择，而是基督徒应当明确活出的生命。保罗借着慈爱忍耐的劝诫，借着严肃的把在权柄的警告，以这样的方式推动教会的成长。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对教会中结党纷争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合乎福音的领袖的生命，这是跟随十字架的领袖的生命。弟兄们，主呼召你来带领教会吗？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吧。你要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帮助其他跟随基督的人一同奔走这十字架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在教会中赐下领袖，不是为了别的目标，是为了带领你们走十字架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走这十字架的道路，他为我们成就这十字架的道路。主要我们不是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走我们的圈道的，我们乃是在基督里跟随他，我们乃是走基督所走的，我们乃是活出基督所活过的。这生命如今在圣灵里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是把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求你帮助，求你帮助引导坚固我们，赐给我们荣耀的盼望，使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带着极大的喜乐轻看我们所受的羞辱来跟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